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28号，公元2004年5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指派扎西翁队参加台湾正副总统就职大典。中共当局逮捕播放达赖喇嘛录像带的藏人。奥林匹克观察谴责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破坏。法国夏纳电影节严密保安下放映反映西藏真实的纪录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台湾总统府证实，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指派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首都新德里代表扎西汪队先生为特使，到台湾参加520就职大典，庆祝台湾陈水扁总统和副总统吕秀莲就职。陈水扁总统已知道达赖喇嘛这项决定，扎西汪队来台显示达赖喇嘛对台藏关系的重视。报道称，曾总统与吕秀莲4年前就职大典，达赖喇嘛就指派特使参与。今年3月19号，曾总统和吕秀莲遭枪击当天，达赖喇嘛也致慰问函陈总统。3月27号，中华局委会公告曾总统和吕秀莲当选第11任中华民国正副总统时，达赖喇嘛以亲笔信函向陈总统致函。有关达赖喇嘛指派扎西翁队到台湾参加520台湾正副总统就职大典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没有做出任何表态。扎西翁队在西藏流亡政府历任要职，现在是达赖喇嘛驻印度首都新德里办事处的代表，为流亡政府最资深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官。扎西翁队与台湾关系一向良好，去年1月20号曾经代表达赖喇嘛到台湾参与台藏交流基金会的成立茶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当局逮捕播放达赖喇嘛录像带的藏人，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在西藏境内曾多次向当地民众秘密播放和旋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有关录像带和言论炫技的西藏商人，亲热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现年30岁的西藏商人亲热与去年先后在西藏安多的多个地区中秘密播放和散发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录像带和言论炫技，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表示，西藏安朵商人亲热于去年9月和10月先后在西藏安朵甘孜和长谷、阿坝、黄原以及大多等地区中秘密播放和散发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录像带和言论炫技，以及达赖喇嘛首次接近噶玛巴的录像带，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目前他被关押在达多县监狱中。现年30岁的西藏商人亲热是西藏安朵达多县巴拉康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大纪元网络消息，在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奥林匹克观察于本月13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实行的宗教破坏。奥林匹克观察主席杨元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奥林匹克观察谴责对法轮功修炼者、西藏佛教徒、中国基督教徒和其他精神团体的破坏，并且同情那些仅仅因为和平修炼而遭到关押、虐待以及破坏的修炼者的遭遇。声明说，中国政府持续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破坏，修炼者遭到关押、虐待甚至被折磨致死， 目前仅仅因为在国际互联网上和平公开其信仰遭遇而遭到关押的修炼者多达数十名。奥林匹克观察室这些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破坏为中国人权状况最为恶劣的表现之一。奥林匹克观察在自由民主国家举行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于2001年在布拉格创建，其宗旨是密切观察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促进改善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环境。在世界各国人民庆祝法轮大法日之际，奥林匹克观察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停止针对和平的修炼者的破坏。中国政府在三年前赢得举办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曾经保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因此奥林匹克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采取切实的努力，尊重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杜绝一切恶劣的破坏和虐待行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国加纳电影节严密保安下放映反映西藏真实的纪录片，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本周日在法国举办的加纳电影节上，以高度保安的状态下播放了在西藏境内秘密拍摄的名为《我们保留的东西》（Tibet What Remains of Us） 的西藏纪录片。美联社消息，为了尽可能保证在纪录片中的藏人不受中国政府的惩罚，工作人员在观众进场前仔细检查了是否其携带照相机和录像机，严防该纪录片中的片段和声带落入有恶意者手中。该影片是由加拿大电影制片人 Prevost 先生和 Leto Lip 先生历时八年完成，两人假扮游客多次前往西藏进行采访，并冒险用手提电脑带进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印象和讲话。两人还得到了定居在加拿大的西藏妇女格桑卓玛的协助。他们的采访模式很简单，先秘密让受访者收看达赖喇嘛的讲法录像，然后录下他们的反应。其中一人说，尽管可能受到当局的惩罚，绝大多数藏人都很高兴能够畅所欲言，甚至面对摄像机也是如此。外界对西藏的了解不多，来了外国人他们就想说出他们的问题。一切最感人的镜头是，当人们看到手提电脑中的达赖喇嘛后，都在电脑屏幕前蹲下，一名老年妇女放声大哭，在某城市公寓居住的一群时髦女子也掉下眼泪。在一个寒冷刮着大风的野地里，一家人跪在电脑屏幕周围，手紧紧地握着一起祈祷。达赖喇嘛在录像中对藏人表示，尽管当局人非常具有压迫性，但正在改变之中。达赖喇嘛敦促藏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准备迎接更美好的未来。据了解，这是该纪录片第二次公开放映，此前该影片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城市中放映，当时也采取了非常严密的保安措施。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对活佛来讲，想获得个人与其寺庙良好发展，当然需要地方权力多方支持和高抬贵手。有些活佛正是出于这一点去讨政府欢心，例如那位被政府援引的活佛，在当地农民因为不杀生的戒律而拒绝使用杀虫剂时，他便因政府的要求出面说话，向农民保证他已经把所有虫子都超度了，于是农民就不再拒绝按照政府的要求使用杀虫剂。那位活佛管制副县长与他同寺的一位活佛管制副州长，当然还有成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活佛，目前藏区执政权力金钱和宗教之间的三角吸引了不少活佛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他们无心钻研佛法努力修行，既不通过讲经传法指导百姓的信仰生活，也不从事收集公益为百姓造福劫难， 他们热爱的是同有钱的港澳信徒和内地老板交往，或是同官场权势者周旋。他们很多时间是在内地都市间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出入饭店酒吧，位于北京市官区附近的马奇阿米藏餐厅常常同时出现四五个活佛，每人周围簇拥着一群有钱的汉人男女。活佛要大款供养，大款要活佛保佑，有的活佛出手能买上百万元一辆的汽车。我见过要当吟诗变道的活佛，要当电影明星好个性的活佛，他们常年留在汉地谈吐享乐，被内地的花花世界吸引，置自己的寺庙和僧团不管，颇其父老乡亲和养育自己的地方。还有活佛在内地做起生意，成为商人。我甚至听说过这样一个场面，在成都的迪斯科舞厅，一位年轻活佛置身于一群故作喝彩的青春女孩中间，十根手指套满荧光棒，随震耳欲聋的音乐疯狂奔跳，他的绛红色袈裟随着舞姿翻动飞舞，那形象可真够酷，可是让佛教信徒像那场面，分明已是鬼怪的影响。除了被世俗化的现代生活所诱惑，还有活佛热爱尊严权利，一方面积极宣称爱国爱教，反对分裂，以获取政治上的资本，另一方面为了扩大个人的生意，利用西藏文化的神话资源和西藏宗教的神秘性，任意骗造声势，神乎其神，同时针对汉族信徒茫然不知却又信以藏传佛教的信理，到处风虚谁是活佛转世，谁是空心木投胎，用以笼络人性和交换利益，由此给一些有名有钱却行为不端的人创造盗门歧视的可能，败坏宗教。上述活佛往往这样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宗教事业需要资金支持，要建寺庙塑佛像就需要找有钱人花园。一位活佛对此具体解释，寺庙靠有钱人几万十几万供养才修得起来，靠藏人一元两元钱的供养，何年何月才凑得够，不在汉地还原怎么行呢？更振振有色的说法是，弘扬佛法不能尽显藏地，也要去救度汉人众生以及全世界的众生，因此要在汉地学习汉语印语，才能更好的弘法利生。更何况大印印语时，出家人即使生在红尘又有何惧？对于这一说法，金梅彭措明确反对，他说建庙造塔经营方生一例时应该让在家人去做，出家人的功德不是把心思放在那上，而需把全部生命放在文思修上。答应隐喻时，首先得有一个答，现在出家人中有几个能担当起那个答？如果你不是大成就者，谁能相信你能在红尘中可以造到不动心，能冒得起和俗人混居一起的风险？然而因为金梅彭措对近日活佛僧侣行为的严厉批评，却遭到藏区僧侣层的不少非议。我没有见过金梅彭措，但我知道雅江百姓之所以爱戴的阿安扎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要个人享受，老百姓给他的供养都被他用于公益事业。我去过他的住处，与我见过很多活佛相比，他的生活真是过于简单。他睡在地上，只有一个垫子，上面摆着一些金属，放在藏桌上充当壁桶的是一个饮料罐，四面木板墙没有油漆也没有雕刻，仅挂着一张印刷的布达拉宫像。他留我吃了饭，因为我是客人，给我增加了牛肉和花生米，他自己只有一碗睡觉。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